好，各位弟兄姐妹，祝你平安。让我们一起来读《海德堡要理问答》第36问：问，基督圣洁的感孕和出生带给你什么益处呢？答：基督是我们的中保，他以自己的无罪和完全圣洁，在上帝面前遮盖了我的罪。我本是在罪中而生。好，我们看到，在这个要理问答当中，讲到了非常重要的一点，它就是讲到耶稣基督的无罪，他生来就是无罪的，这个对于我们来说非常的重要，因为有罪的不能代替无罪的，有罪的人也不能为别人赎罪，所以耶稣基督必须是无罪的，他才能替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当我们说耶稣基督的他是圣灵感孕，道成肉身而来的时候，我们的意思是说，他在出生的时候就没有带着罪来，所以他是无罪的，他也是完全圣洁的。正因为此，在这个要理问答上说，在上帝面前，他可以代替我们的罪，承受罪的刑罚，使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他的义，而让上帝看我们是无罪的。因此，我们知道，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除了耶稣基督之外，别无拯救，因为其他的都是罪人。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代某个人去承受上帝的愤怒，这个公义的愤怒啊。所以他在最后结论说：“我本是在罪中出生。”我们跟耶稣基督的区别，就是我们是在罪中出生的，我们都是软弱的，而耶稣基督他不是在罪中出生的，他是完全无罪的。正因为他完全无罪，他才能成为替罪的羔羊。哦，这是我们今天的要理问答。我们一起来祷告。三点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确实是用你自己的无罪为我们成为罪，好在我们里面让你成为我们的义。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来献上我们的祷告。主啊，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言语上多有过失，行为上多有过失，但是你仍然爱我们。主啊，你让万事相互效力，让爱你的人得益处。主啊，我们有着永生的盼望在我们心里，这世上的一切的艰难险阻，以及我们的罪，都不能让我们与你的爱隔绝。虽然我们做出属世的选择，但是因着你的保守和看顾，我们必要承受你的祝福。愿我们带着盼望领受这道。愿你与忧伤的人同在，你与我们教会当中身体软弱的慕道友，还有弟兄姐妹同在，感谢赞美主，因为我们在你里面，在你的爱里面，就没有惧怕，必然得胜。求你让我们凭信心来领受，感谢主，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我们可以跟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来彼此问安啊。如果你旁边是个姐妹，的话，你可以问她母亲节快乐哈，
母亲节快乐哈。拜拜了。
我在这里也祝各位，在座的母亲，感谢上帝赐给我们生命，赐给我们做母亲的恩典和能力，让我们可以按着圣经养育神所赐给我们的儿女。 当然，我们今天的讲到不是关于母亲的哈、啊。通常母亲节讲到的时候，我们都会讲一些关于母亲的讲到，但是我们今天的不是哈、啊。我们今天讲到是关于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就是不管你是慕道的朋友还是基督徒啊，你都有可能会有类似的经历。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虽然是信了主，我们虽然是在寻求主，但是你发觉你做决定的时候，啊，常常还是按照这个世界的规律啊标准来做决定。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的时候会因为我们的决定而产生后果，而这个后果呢，甚至有的时候可以令到我们失去盼望。我们会忘记上帝给我们的拯救是出于他的主权和白白的恩典。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对自己说：“哎呀，我现在信心这么软弱，上帝会不会要我？啊，他还会不会爱我？”那我们借着今天的信息，我们就可以看到，主耶稣基督他常常会透过我们的软弱来彰显他的完全，当然包括身体的软弱，包括信心的软弱，包括上帝对你的管教。所以，即使是我们是在上帝的管教当中，我们也不要失去盼望。那我曾经读过一个小故事，就有一个人，当然是在很久之前哈，不是我们现代的，他在劝他的朋友信主，他的朋友真的是被圣灵感动了，被圣灵打动了，而且他的朋友真的意识到自己的罪。他也知道自己需要一位救主，但是当这个牧师劝他要信主的时候，他就说不行。为什么呢？我现在还不能接受基督，因为啊，我还有一场很重要的舞蹈演出。他是个舞蹈演员。他说我在这个演出之后，我一定会接受耶稣基督的。当然，众弟兄姐妹也都苦劝，牧师也都讲，啊，他也不听。好了，他就去演出了。这个演出以后，因为劳累，肺部感染。你知道，在很久以前，没有消炎药的时候，肺部感染，那是件要命的事情。所以他就躺在他的床上，非常的无力。这个时候，牧师又去探访他。牧师对他说：“你现在可以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灵魂的救主，这样无论是生是死，你都有永恒的盼望。而且你已经说你演出以后你会接受耶稣基督的。”这位舞蹈演员回答说：“他说牧师啊，我现在不能接受耶稣基督。你看啊。”我身体健康的时候，我都没有接受它。现在我都快死了，我身体都不行了，他还会要我吗？很奇妙的是，这个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我实际上为这个很吃惊，按照道理应该是。他后面写着这个牧师怎么样劝他，他又信主了，但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给我们留下一个悬念，就是这个姐妹，她究竟有没有信主啊？她究竟有没有真正的领受福音呢？我们看到两次，不管是在健康的时候，还是在疾病的时候，这个都是有一个问题的。就是他有这个信心的软弱的问题。我们知道，当我们知道我们的得救是出于上帝白白的恩典的时候，是他的爱的时候，这样一个回应，强壮也好，软弱也罢，是上帝赐给我们信心。当你去感受到这份恩典的时候，你就可以说。在我生活当中，我虽然软弱，我虽然经历苦难， 但这个苦难呢，实际上是上帝试炼的学校，为要成就他在我身上的美意。啊，这就是雅各今天所经历的，他所做出的决定啊，是一个软弱的属肉体的选择。首先，我们要知道啊，我们的一生啊，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下，就是你生活的点点滴滴，都是在上帝的掌管之下。而上帝他对你有一个应许，就如同他对雅各有一个应许。我们刚才读过这个经文，你看到在里面哈，没有提到上帝。第28章提到了很多耶和华，29章后面利亚不断的提到耶和华，但是雅各故事当中，没有提到关于上帝的任何内容，因此我们就知道，虽然雅各他在这个时候软弱，但是上帝啊，仍然在那里，他在让万事相互效力。这对于我们来说有一个新旧约的关联，你看到在第28章啊，我们可以打开第28章。创世纪第28章，你就会发现，在第28章当中，无论是亚伯拉罕，还是耶和华，都是在对雅各重申他的约。所以第29章也不能脱离上帝的约而存在，就是上帝的 covenant。换句话说，这一切都是在上帝与雅各立约的背景之下的。上帝与雅各所立的约，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上帝透过耶稣基督与你跟我所立的约。那这个约是什么？对于雅各来说，你可以看到啊，第28章的时候，上帝与他所立的约，乃是全能的神要赐福给他，他要进入应许之地，他必须凭信心相信上帝带领他进入应许之地。在这个信心的根基之上，我们知道是羔羊的救赎，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当你凭信心领受，并且向着应许之地采取行动走的时候，或者对于雅各来说，你待在上帝的应许之地的时候，你相信上帝对你，让你承受应许之地的应许的时候，耶稣基督赦免了他的罪，这样他就能真正的凭信心进入到应许之地。对于我们新约的基督徒来说，这个约也是一样的，就是上帝已经向你宣告，耶稣基督，你虽然是罪人啊，我们看我们今天的这个要理问答，我们本是在罪中出生，啊，不管你承认不承认，这都是一个事实。你就是不认识上帝，不认识上帝的时候啊，那就是罪。而且我们在生活中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那就是罪。这个时候，耶稣基督他无条件的爱你，他对你有一个应许说，你要相信我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羔羊的救赎。当你相信的时候，你就有永生。那接下来我们是会在这个约的基础上，我们继续的往这个应许之地走，直到我们进入到上帝给我们赐给我们的永生，就是应许之地。所以你知道，我们也是处在雅各的环境当中。你并没有脱离雅各的环境，你现在所做的决定啊，很多的时候也是出于肉体的决定，属肉体的决定。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为我们做出的这些属肉体的决定而受苦。但是你要知道，我们看到首先哈，雅各的一生 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中。换句话说，不管你信心也好，刚强也好，软弱也好，肉体的决定也好，没有肉体的决定也好，属灵的决定也好，你的一生都是在上帝的掌管之中。我们来看一下，雅各在第28章，当他做了这个梦，梦见天使在梯子在人子的身上上来下去，上帝在梯子的右边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受到了鼓励。第29章第1节就说，雅各起行到了东方之地，看见田间有一口井，有3群羊卧在井旁，因为人印羊群都是用那井里的水，井口上的石头是大的，常有羊群在那里聚集。牧人把石头转离井口印羊，随后把石头放在井口的原处。啊，这个井啊是什么样的？这个叫做雨水井。我们现在也有这样子的井，啊，但是我们现在这雨水井啊是为了排掉雨水，那个时候雨水井啊是为了收集雨水。啊，换句话，它有一个沟槽从四围过去，然后呢，雨水啊都汇集到那个最低之处，汇集到这个井里面。这个井啊，它平时是盖着的，上面有一块大石头，尤其是在野地里面，啊，低洼之处。为什么呀？因为要印阳的，那个水啊是一个储水池，它不是我们挖到水的地方，它有个储水池，所以上面要盖个石头。啊，人们呢要把那个石头挪开，才能印阳。把石头盖上，水汽啊都不会跑掉。这井是这个样子啊。雅各在那个做了梦之后，他马上他就很喜乐的就向前行了，因为上帝对他有应许。他行了从伯特利一直到哈兰400公里，从以色列一直到伊朗的北部，一共是400里地的路。所以这时候你看到他来到了井旁，他原来那个忧伤的心、疲惫的心在上帝的应许之下重新得力。而雅各这个时候来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这个井旁是什么地方？井旁是社交的地方，因为大家都会那里聚集一起印羊，对不对？牧羊人嘛，都会在那里聚集的，每天都在那里聚集印了羊，然后才去放牧，或者是把羊收回城里面。所以你看到在这里啊，那里是信息灵通的地方，雅各呀非常的聪明。雅各到那里对牧人说，他说，弟兄啊，你们是哪里来的？他们说，我们是哈兰来的。他问他们说，拿赫的孙子拉班你们认识吗？他们说，我们认识。雅各说，他平安吗？他回答说，他们说平安，看哪，他女儿拉结领着羊群来，日头还，雅各说，日头还高，不是羊群聚集的时候，你们不如去印羊，再去放一放。他们会说，我们不能必等羊群聚集，人把石头转离井口才可印羊。雅各正和他说话的时候，拉结领着他父亲的羊来了，因为那些羊是他牧放的。雅各看见母舅拉班的女儿拉结和母舅拉班的羊群，就上前把石头转离井口，印他母舅拉班的羊群。我们看到这里啊，跟前面一个故事刚好可以对应的上。怎么故事呢？雅各在这里干什么呀？他要找拉班，找拉班的目的干什么？要娶一个老婆回去。前面还有一个故事，就是亚伯拉罕的仆人跑到哈兰去，为什么呀？因为亚伯拉罕托付他的仆人呢，要为以撒呀，在哈兰 娶一个老婆回去，而两个是很相近的事情，那这两个事情就可以做比较了。但亚伯拉罕的仆人跟雅各有什么不同呢？都是为了找配偶。我们在这里发现呢，雅各的信心是软弱的。他虽然经历了上帝异梦的启示，虽然上帝已经向他宣告了他所应许的约，但雅各在这里他的信心软弱，他的行为将他表露无遗。我们记得亚伯拉罕的仆人啊，当他来到这个井边的时候，他采取的第一个行动是什么？他祷告。他怎么祷告？他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呐，是我今日，使我今日遇到好机会。你看他怎么样啊？他相信上帝的应许，他相信上帝的主权，他相信上帝的指引。而雅各在这里，你发觉他完全没有这么做。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说。”你们是从哪里来的呀，牧人们？我的母舅拉班，你们认识吗？他平安吗？你注意这个平安呢、啊？他实践了，Is he peaceful？他不是这样，他说，Is he well？就是他现在还好吗？这个 well 这个词有两个意思哈、啊，一个是身体的健康，一个是他是不是富足。Is he well off？那他是不是富足呢？他回答的是。你看他女儿拉杰带着羊群就来了。你知道有羊群呐，那就不是穷人呐。穷人只能献上雏鸽的，啊，有羊群，那就是个富户。所以你看雅各他到去到那里，而且他采取行动啊，一看拉杰来了。别人在那里的时候，他都怎么说呀？啊，时间还没有到，你们都去印羊。他好像，他怎么样？他是老小啊，老小一般都是怎么？老小一般都是比较 passive，对不对？比较不主导。你看雅各他不一样，雅各他很主动啊，啊，上去就跟他是老板一样。别人是本地人，啊，他是外乡人，他这回他到那儿跟老板一样。他首先说的是，你们这些牧人。你们在这里等这么久啊？你们先去印羊吧。你们先去印羊吧。结果拉杰一来，他上去一个人把那个大石头转开，然后就去印那个羊群。你说这是什么呀？他说：“我是很强壮的呀，拉杰。你看是不是这个意思啊？我就是你要找的呀。这都是什么？”都是人的努力呀、啊，这都是人的努力。他的问题还不是说他努力不努力，而是他为什么而努力，而是他在这个努力计划的过程中，他把上帝摆在哪里了？在新约的雅各书第4章，有一个商人，也有雅各同样的。情节。第四章，这个商人怎么说呢？这个商人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雅各这个时候对这个商人的评价是：“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原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的这些辛苦劳力，连你自己都是出现少时就不见了。当我们把上帝放在我们人生的图画之外的时候，当我们把上帝的护理放在人生的图画之外的时候，上帝也会把你放在他的图画之外。雅各当然会受到管教的， 所以在第28章，你看雅各与耶和华立约的时候，他信心满满，不断的提到上帝。第29章，耶和华的名就消失了。雅各把上帝从他的生活当中挪去，剩下的只是人的努力，啊，拼命，人的努力，人的聪明，人的诡诈，自然这个就问题多多呀。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人生遇到困难的时候，问题还不在于你是否努力去解决你人生当中的困难。当你有疾病的时候，问题还不是你是否去积极的看医生。啊，当然需要积极的看医生，积极的解决困难。但是你把上帝摆在哪里？你有没有顺服在上帝的面？有没有向他祈求？有没有相信在这个过程中？上帝一直在护理你，在依靠上帝。所以，诗篇37篇第五节就这样说：“他说，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且依靠他，他就必成全。”而雅各在这里他不是这样啊，他所做的是像耶利米书里面的经文一样，耶利米书第2章，就是因为。我的百姓做了2件恶事，什么恶事呢？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烂不能盛水的池子。你用你的努力离开上帝，用自己的努力不依靠上帝所凿出的池子，我告诉你是破烂不能盛水的池子。到最后。这个池水啊，就会漏光，你就会悲悲惨惨的下到地狱当中去。所以，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不是为自己用自己的努力凿那破烂不能存水的池子，而是信靠上帝，顺服上帝。这个水啊。刚好是在那个蓄水井里面的，它不会漏水的，因为是耶稣基督，他托住你，因为你必要承受永生，不管上面有多少的风雨，有耶稣基督，你这个里面的水就一直在那里，它就能存水。其次啊，你知道，当一个人忘记上帝的护理呀，他就陷入到世界的漩涡当中。但对于上帝的子民，上帝会使用我们的软弱来熬炼我们。就是当你凭自己的肉体去选择的时候，你就会陷入到世界的漩涡当中。但是呢，上帝会借着你陷入到这个漩涡当中啊。他来管教你，他来带领你，让你意识到你完全不能靠自己，你必须相信神。我们看到下面的经文，雅各与拉结亲嘴，就放声而哭。雅各告诉拉结，自己是他父亲的外甥，是利百加的儿子。拉结就跑去告诉他父亲。拉班听见外甥雅各的信息。就跑去迎接，抱着他，与他亲嘴，领他到自己家里。雅各将一切的情由告诉拉班，拉班对他说：“你实在是我的骨肉。”雅各就在那里和他同住了1个月。雅各用自己的小聪明，终于认了亲。我们看到拉班跑去迎接。哎，为什么跑去迎接呢？我们知道，你要了解，你要读过《创世纪》后面的内容的话，你就知道这个拉班是好人是坏人呐。啊，他不是个好人呐，他是什么样子人？他叫做不见兔子不撒鹰，对不对？为了自己的利益，不见兔子不撒鹰的人。哎，他在这里，他怎么会说你是我的骨肉啊？他为什么会跑过去呢？你想想，他跑去的这个时候，他在想什么？ 他就想到了他的妹子利百加，想到了亚伯拉罕的仆人，对不对？妹子利百加嫁过去以后，又过了十几年，这又来了，这怎么样啊？好生意又来了。你看拉班，他确实是把他的女儿当做生意的，对不对？对，他为什么跑去啊？那个时候，那个仆人，你看他带了什么呀？羊群、骆驼、金银首饰，这个聘礼啊，很非常丰富的。那我们就想象拉班跑过去，看到雅各一个人浑身灰头土脸的，他是什么一个样子？问题是，他后面又为什么说？你实在是我的骨肉的，为什么呀？因为啊，雅各这个时候见到他以后啊，将一切的情由都告诉他。关键他告诉他什么？究竟，他告诉他为什么会来到这里，为什么会这个样子？他告诉他，他得到了上帝的祝福，耶和华的祝福。你说这个拉班是不是他也有信心呢？他一看这个这么大的利益，他说：“你是我的骨肉。”你说这样子的信心是真正的信心吗？你看我们现在很多人都是，有的时候我们都是这样子的信心的哈。你是为什么说你是我的神呢？因为啊，上帝，我相信上帝，上帝给我盘满钵满，上帝的存在啊，给我盘满钵满。啊，这广东话呀，盘满钵满，对。所以你就知道哈，在这里啊，拉班实际上他并不是相信上帝，并不是真正的信心啊，他叫做财富福音的信心。我们会问，这个上帝在这里的引导是什么？你看，眼见着啊，他所拣选的雅各在这里陷入到拉班的陷阱里面去。那上帝在这里的引导究竟是什么？难道上帝任由雅各受到狡猾的拉班的欺骗吗？虽然雅各是上帝所拣选的，但是你知道雅各需要修剪。雅各的罪啊，你有没有发觉，雅各的罪是透过欺骗的途径？对不对？他得到了上帝的祝福，那么上帝就要让拉班透过欺骗的途径得到他所觉得他要得到的那个祝福。你看到恶人怎么样啊？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要陷到自己所挖的坑里面，这就是上帝的描述。那上帝为什么呀？因为上帝知道雅各，他现在他需要修剪，他需要经历痛苦，他需要谦卑下来，不依靠自己的努力，需要依靠上帝。他的品格、他的信心都需要塑造，他需要停止相信自己，停止自己抓住。这就像约翰福音15章1到2节所说的：“我是葡萄树，你。”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剪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所以雅各怎么样啊？需要上帝的修剪。所以你知道，你不断去做没有信心的决定、属肉体的决定的时候，上帝不断在你人生当中带进一些纷争啊、苦难呐、啊、这些问题的时候，为什么呀？因为啊，上帝要修剪，上帝要带领你。所以虽然经历上帝的管教，但是我们不要灰心，让我们知道救恩不是透过努力得到的，上帝的祝福不是透过努力得到的，上帝的祝福是透过你的信心领受的。而这个上帝的恩典呢，是白白的，不管你怎么样， 他都爱你，让你成为基督徒以后。但是你要知道，你要离弃这活水的泉源的时候，怎么样啊？上帝绝对管教。上帝如果爱你的话，他绝对管教。他管教你的时候啊，你也不要伤心，你要感谢神，感谢上帝管教你，因为他在熬炼你，他在塑造你。我们看到最后就是，我们不但常常在行事为人的时候依靠自己，不把上帝放在首位，而且所做出的决定啊，都是肉体的决定。你来分辨雅各的决定跟你的决定有什么相似？拉班对雅各说：“你虽然是我的骨肉，岂可白白的服侍我？请告诉我你要什么工价。”拉班有两个女儿，大的名叫莉亚，小的名叫拉结。莉亚呢，眼睛没有神气，拉结却生得美貌俊美。雅各爱拉结。就说：“我愿为你的小女儿服侍你7年。”拉班说：“我把她给你，胜赐给别人，你与我同住吧。”雅各就为拉结服侍了7年。他因为深爱拉结，就看这7年如几天。多么浪漫的爱情故事啊！这是不是浪漫的爱情故事啊？我们怎么看现在的爱情？你看到这是浪漫的爱情故事，拉班非常狡猾呀，拉班真是老谋深算呐。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他不可同住了一个月怎么样啊？雅各在那儿吃，帮他干活，没有工钱。但是拉班知道啊，这样子是不会长久的。那拉班是非常聪明的，对不对？他说：“你要什么呢？”啊，他也知道雅各喜欢拉结呀，他就换了雅各7年，耶和华祝福临到拉班身上7年，因为耶和华与雅各同在，所以拉班后来非常富有啊！你要知道，啊，他经过了7年以后，他为什么做出这个欺骗的决定啊？你看他后，你要读到后面，他又把他先送利亚进去。然后再把拉结7天给他，你说这是多么聪明的商人呐！卖女儿的时候卖得多么聪明，你看非常聪明，对不对？眼看自己就要失去雅各了，这不行，那我再拉住他7年，那不能让雅各再为自己这个劳累7年，等7年再把雅各。再把拉结给他，那样雅各会没有耐性，怎么样啊？7天之后，拉结刚结婚，刚和利亚结婚之后7天，就把拉结给他。他不知道这样子对他女儿是什么意，这个意味着什么吗？难道不知道吗？他眼睛里面呢，把自己的女儿当做商品，口里面还说：“我把你。”他给你胜似给别人，这是老谋深算。我们看到，在这里，又是和亚伯拉罕忠心的仆人做一个对比。你看到雅各在这个时候看见要娶拉结了，他说怎么样？7年如同7天。意思是什么呀？这刺激的，啊，拼命的工作呀！你说这和那个智慧的仆人有什么区别？亚伯拉罕的仆人，亚伯拉罕的仆人在答应把利百加给他了以后，亚伯拉罕仆人怎么所做的是什么呀？第二天就说：“我要走了，我要完成我的使命。”我要把利百加带给我的主人。那个时候，拉班跟他父亲说：“你在这里住啊，你在这里住啊。”不劝，他说：“不，我不能。你让我走路，你让我走路。”这是什么呀？这是行事为人有礼有节呀。这叫做智慧的仆人， 忠心的仆人，他知道他的使命是，他知道是他的目的是什么。雅各眼睛全部都被这个拉结占满了。这个美好的爱情故事，实际上是一个贪婪的故事，全部都占满，一下就掉到拉班为他所挖的坑里面。你说他是怎么分辨的呢？他分辨的时候，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仆人是怎么分辨？他祷告说：“你让这个，你给以撒所配的这个人呢，让他来到井旁，我问他，你给我打水喝。他给我打水喝以后，他不但给我打水喝，还要给我的十头骆驼打水喝。骆驼是很吃水的。你看他这个属灵分辨能力是什么？考虑的是品格。你要知道，他并没有说这个女儿啊必须是拉班，这个女孩子必须是拉班的妹妹，必须是亚伯拉罕家里，那是上帝的。谕旨所引领的，把利百加配给了以撒，对不对？他在寻找的时候，他并没有说这个一定要是亚伯拉罕的亲戚，不是，他所看的是什么？品格。第一个，是否殷勤？第二个，是否有爱心？是否殷勤不可懒惰？是否常常服侍主？是否忠心服侍主？给十头骆驼。所以你看到，这是属灵的分辨。那雅各看的是什么？你看到他看的是什么？利亚没有神气，拉结啊，却生得美貌俊秀，beauty in appearance and figure。你看到的英文啊，就是样貌姣好。身材优美，他就看的是这个，他的分辨就是这个。为什么分辨拉结呀？拉结眼睛没有神气，是 weak eye，不是 gentle eye。这个 gentle eye，我记得我以前讲过一部分这一段的，跟后面连着一块讲的，叫做利亚的赞美。这个利亚呀，是一个斗鸡，广东话斗鸡眼，这两个眼睛这样。对呀，所以你看到他的判断是什么？他的抉择就是一个属肉体的抉择，他的渴望是一个属肉体的希望占有的渴望，这是爱情啊！我们就要问一问，这就跟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夏娃什么呀？看着那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好做食物，又悦人的眼目，能使人有智慧。于是他就吃了。所以你知道，他没有用属灵的眼光去看。通常啊，你知道属灵的现实啊，都跟我们眼睛所看见的现实啊，整个调个相反。你要在做决定的时候啊，你知道属灵的现实。都跟你眼睛所看的恰恰相反，因为你的眼睛所看的都是罪。你闭上你的眼睛，透过上帝的话语所看的，恰恰跟这个世界的现实是相反的。你要知道，耶稣基督是出于谁呀？出于利亚呀，还是拉结？出于利亚。立位是出于谁啊？出于利亚。先知、君王、祭司都是出于利亚。拉结的后裔并没有是耶稣基督的先祖，而且拉结被葬在哪里？拉结被葬在，你如果看后面，被葬在通往伯利恒道上的路旁。利亚被葬在哪里啊？利亚被葬在 先祖所购买的麦比拉洞里面。你要看到利亚是什么样子的哈，虽然他被这个被雅各后面的经文被雅各不爱他所缠绕，但是他常常说他在不断的生孩子过程中说耶和华耶和华耶和华赐给我了一个儿子，耶和华怎么样，耶和华这样，耶和华那样，最后到生到犹大的时候，他说这回啊。我要赞美耶和华雅各呀，out of picture。这回啊，我要赞美耶和华。他是什么呀？他是信心的儿女。而拉结呢？拉结怎么样？雅各很爱他。雅各因为很爱他，很爱拉结的孩子。那拉结怎么样呢？拉结在一看到自己不能生育，抓住雅各说：“你要不给我孩子，我就去死。”我就去死了，你必须给我孩子。雅各对他怎么说呀？雅各说：“这岂是我能做决定的事？这事是出于耶和华呀。”他们在这个雅各回到应许之地的时候，你知道拉结做了一个什么事情？拉结去到他父亲的家里，把那个神像偷偷的偷出来，因为拉结是什么呀？拉结是一个多神崇拜者。你说雅各他眼睛看的是什么呢？你就知道，通常啊，我们的眼睛所看的都是错觉，看到这个世上荣华富贵都是错觉。那决定如果是向着这个的话，都是错觉。你的决定是。你看，现在充满着浪漫主义，什么爱情啊？那什么是爱情啊？我们讲讲什么是爱情啊？都是错觉。真正的爱是耶稣基督的爱，只有建立在那个上面的啊，才是一个真正幸福美满的家庭。不然，我们所讲的爱啊，我们现在都有一定年纪了。那些爱都会什么呀？消退、消失、暂时的，都会失去的。但是你看到现在的年轻人还是这样，海誓山盟啊。什么是真正的爱？真正的爱是无条件的爱，不是肉体情欲的爱，是舍己的爱，是耶稣基督为你死在十字架上的爱。信与不信的不能相配，因此我们看到世上的爱是情欲的表达，我们是需要用属灵的眼光来看问题。上帝要让雅各娶的呀，不是拉结，而是斗鸡眼的利亚。所以我们感谢神。圣经应许说，这世上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有上帝的话语是永远长存。雅各这个时候对拉班说：“日期已经满了，求你把我的妻子给我，我好与她同房。”拉班就摆设筵席，请齐了人。到了晚上，拉班将女儿利亚送给雅各，雅各就与她同房。拉班又将希帕给女儿。利亚做使女，到了早晨，雅各一看是利亚，就对拉班说：“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我服侍你不是为了拉结吗？你为什么欺哄我呢？”拉班说：“大女儿还没有给人，先把小女儿给人。我在我们这里没有这个规矩，你为她满了7日，我也把那个也给你，你再为她服侍我7年。”雅各就如此行，满了7日。拉班就将女儿拉结给雅各为妻，拉班又将婢女庇拉给女儿拉结为使女，雅各也与拉结同房，并且爱拉结胜似爱利亚，于是又服侍了拉班7年。你看到他是怎么被骗的啊？这个过程怎么样？ 看不清莉亚是谁，于是就和莉亚同房。他当时是怎么骗祝福的？他欺负他父亲眼睛看不见，他究竟是谁呀？是姨嫂啊！啊，天理循环，报应不爽，自己挖坑自己跳，不是这样子吗？上帝要借着这样子来管教雅各。加拉太书6章8节说：“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受永生。”你看到这里啊，全部都是败坏呀、啊。拉班想要的是什么？拉班想要的是耶和华的祝福，对不对？他得到祝福了吗？得到一时得到了，对不对？一下子富有了，最后有没有得到啊？最后又被雅各都骗走了。就像以色列人服侍埃及人这个400年，最后全部把他们金银收罗就走，他也没有得到祝福吧？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他怎么骗雅各？雅各回过头来，再骗回来。而且呀、啊，你要知道，他搭上了莉亚跟拉结2个女儿的一生的幸福，一生的幸福都没了。其次，莉亚跟拉结想要什么？他们想要孩子，对不对？想要雅各唯独爱他们，这有没有得到呢？拉结最后悲悲惨惨的离开这个世界。莉亚，你知道，她在生孩子的过程中相信耶和华悔改，莉亚得到了真正的祝福，当然不是。雅各情欲的爱啊，不是雅各情欲的，雅各这种情欲的爱啊，没有产生任何好的东西。为什么？你看他后面，他这个情欲的爱导致了拉结的儿子，不是，拉结的儿子约瑟被卖，对不对？所以他这种情欲的爱没有得到任何的好处。那。我们看到，在这里，上帝他想要什么？上帝他想要的，还是借着雅各的软弱，熬炼雅各，好将永生的祝福赐给他，让上帝救恩的计划展开。借着人的软弱，以色列从原来的一个人，成为了一个。家族12个先祖，以色列才真正成为了以色列。你看到，在这个过程当中，人的不断的软弱，不断的吃苦，承受罪的后果，但是信靠耶和华的上帝所拣选的，上帝带领、拣选、管教，最终赐给他永远的祝福。其他的计划。全部流产，只有上帝的计划成就。所以，唯愿我们不要学习这里的雅各，倒要领受上帝白白的恩典，凭信心来走我们人生的天路。让我们来祷告，赐恩典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爱我们的耶和华，你是爱我们的主。你已经赐下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我们虽然软弱，但是你是信实的上帝，你必以你的恩典引导我们，也让我们知道我们要做属灵的抉择，不要做属肉体的抉择。即使做属肉体的抉择，受到管教的时候，也不要失去盼望，因为你对我们的爱是永远不改变的爱。 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好，感谢神今天给我们这样美好的信息，然后让我们看到我们的好处不在神以外。接下来我们来唱回应诗歌，请大家起立，我们唱回应诗歌第127首，诗歌本第272首，靠主有福。依靠耶和华的人真有。因他必随时蒙福足，若要承受所应许的赏赐，必紧紧跟随主脚步，要依靠主，专心靠主。在一切事上认定主，他必指引你的路。要依靠主，专心靠主，在一切事上认定主。他必指引你依靠耶和华的人真有福，努力靠主安排着路，忍耐坚守所见的指望，主必保守他的脚步。要依靠主，专心靠主，在一切事上定准，必指引你要依靠主。专心靠主，在一切上认定主，他必指引你路。要承受所应许的赏赐，必紧紧跟随着脚步。要依靠主，专心靠主，在一切事上认定主。不必质疑你的，要依靠主，专心靠主，在一切事上认定主，要必质疑你的路。当遵行主道的人长得福，那日相见又相守，因信行走在恩主慈爱中，那些有你最终共你，当你靠近，安心。帮助在一切事上要认定主，不必质疑。依靠主，专心帮助 在一切事上认定主，好比指引你感谢主，请坐。下面是我们感恩敬拜十一奉献的时间，请受奉献的弟兄到前面来。